很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因着主爱的感召，我们大家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来在主的爱当中聚会，我们一起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分享他生命的喜悦，分享他生命的丰盛。哈利路亚。在今天的这个聚会中，在接下来三天的时光当中，我们将要看到主所非常喜悦的一个团队，主的仆人，他们要给我们宣讲主他生命的话语。所以我们再次很感谢主，因为是他的恩宠，是他的爱，是他的亮光，在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今天让我们在这座圣殿当中能够来分享，来聆听他的圣言。那么今天我们刚刚今天早上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我们这次的主讲啊，苏少平老师，他的夫妇从我们教堂门口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负责接待的一位弟兄啊，非常可爱的弟兄，一个劲的拉住他啊，在底下嚷他，叫他要登记啊，要到登记处去登记，因为他们那位年轻人不认识我们的苏老师啊。那么我相信借着我们这三个聚会，我们大家会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位我们可敬的老师。然后呢，我相信在座的好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见过他好多的一些光碟，他的宣讲啊。那么在今天的我们这个团聚当中，我们一一的向我们介绍这个主所喜悦的他的仆人，他的团队。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可敬老师苏少平弟兄。以及他的夫人何敏姊妹。李嘉欣弟兄。蒋池弟兄。还有位最容易可能被我们遗忘的，拿着相机录像机在录像的那位陈泽康弟兄。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时光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我们可敬的老师苏少平弟兄，有请。
陆神父，在场的神父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从你们的笑容，从你们的歌声，从你们的掌声，就能够深深的体会到那一份发自内心的喜乐。因为有主，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就要给我们这世界夺不走的喜乐，这一份喜乐就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充满涌流。我们就在这一份喜乐中，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主的话。圣咏100篇第二节，圣咏100篇第二节，948页。圣咏100篇第二节，要兴高采烈的侍奉上主，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这正是我们的心，这正是我们此刻的心情。不论你从哪里来，都带着这个心情而来，我们都带着这一个喜乐的心，因为我们要来侍奉我们的上主，我们要到他的跟前来，我们要欢呼，我们要兴高采烈的侍奉上主。就在他白色的圣宴里，就在他的同在中，我们要到他的跟前，我们要来亲近他。你们应该明认亚威就是天主，我们都认识他，是他造了我们，我们非他莫属， 我们属于他，这是好消息。我们属于谁，就被谁照管。你是谁家的儿子，那么这家的父亲母亲就照管他家中的子女。而我们是天上全能永生天父阿爸的孩子，我们属于他，就蒙他的照管。他是亚威，亚威就是天地的主宰，就是全能永生的天主，就是万王之王，就是万主之主，是至高者。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是何其的有份于他这一个爱我们永远爱着我们的父给我们的父爱。每一个做子女的都有权柄来到自己的家中，来到自己父亲的前面，能够呼喊他，能够惊艳这父亲爱的拥抱。我们非他莫属，我们也单单独独的只属于他，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我们是他的人民，是他牧场上的羊队，主是善牧，属于他的羊都是有福的，他的羊都成群结队的跟随着善牧去到他带我们去到的美好的地方。我们就这样的一群一群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在他的羊帐里来认识他。我们都带着这份渴慕来到这里，在我们的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亲近他。当我们一碰触到他，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不复存在，有的就是喜乐，就是满足，就是恩宠，就是洋溢在他的爱内的丰盛。这一份丰盛也是我们心中所盼望的，我们都带着这个盼望要来亲近主，要来寻觅他。那么主在哪里，属于他的人就要到那里去跟他同在。他在哪里呢？在圣咏一百篇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如何去到他的圣殿，如何去寻觅他。经上的话说，高唱感恩歌就能够迈向他的大门。当我们高声地唱着感恩的歌时，我们就会迈向他的大门。当我们吟咏赞美诗时，我们就会进入他的宫廷。为此我们要迈向他的大门，我们要进入他的宫廷，就是按照他的话语启示我们的，高唱感恩歌。高唱就是大声的唱，我们待会就要大声的唱。当我们会高唱感恩歌时，主的大门就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能够迈向他的大门，我们就能够经由赞美进入他的宫廷。有一次我到美国休斯顿，在那里有一个主摆设的盛宴，我们也读了主的这一段话。在讲习会结束时，有一位弟兄，在休斯顿的一位弟兄，他送我们到机场时，他的声音是沙哑了，他向我们诉说那一份喜乐，他深深的体会到在他生平中从来没有过这样深的喜乐。这位弟兄叫做张宏俊弟兄，他也是他们圣咏团的负责人，他天生的非常好的歌喉，很优美的男高音。可是那一次主的话高唱感恩歌的高唱，就发亮光照照亮他的心。他很喜欢唱歌，他常常在圣咏团里面唱着那优美的男高音，非常的喜乐。突然他体会到原来唱歌是要高唱的，以前他觉得唱那么大声干什么，这样大声的唱的有伤我这美妙的歌喉，而且唱的这么大声可能也不怎么好听。但是主的话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信了。当他信了，他就尽情的 全心全意全灵的高唱。当他高唱感恩歌时，他就惊艳到这一辈子唱了许多的歌，从来没有惊艳到这一个高唱感恩歌，他就真的进到了上主的大门，越过了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进入他的宫廷，他碰触到了亚威生活的天主，他唱着唱着非常的喜乐，他告诉我们说，原来主的话是信实的，高唱就是高声的唱，他就碰触到主的同在，他的声音虽然沙哑了，他的生命却是这样的喜悦。当他送我们到机场时，我一回到我住的地方，就接到他的一个电子邮件，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送完了我们，要到公司上班的路上，他继续的一个人开车，一个人高唱感恩歌，就深深的体会到与主同在。他唱着唱着唱着唱着，几乎就忘记了一切，只记得主的美好。他突然意识到说，他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呢？因为他一首一首的唱，唱到最后，他听到了他从未唱过的歌，他没有学过作曲，那就成为他生平的第一首新歌，高唱感恩歌，使得他碰到了主。那不会的，一碰触到主，主什么都会，他就使得我们也开始会，他愿意恩待我们各式各样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属神的智慧，能够做他喜欢我们做的事。当我们碰触到主，我们的生命就要不一样。天主是爱，这爱的邀请，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高唱感恩歌是一个邀请，那么我们愿不愿意高唱感恩歌，是我们对他爱的邀请，要怎样的答复他呢？不必管你的歌喉好还是不好，天上的天使们唱着那赞美敬拜的歌，那歌喉比世上的人好听的太多。然而天主不是听你唱的好听不好听，也不是在乎你的歌喉好或不好，因为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他看着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回应他爱的邀请，是不是愿意为爱而照他的话高唱感恩歌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回应他的爱，他是信实的主，你必会迈向他的大门。当我们吟咏赞美诗时，你必会进入他的宫廷，就能够见到他，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能够碰触到他，认识他，亲近他，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能够赞美他，而且到他的跟前去赞美他，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当你亲自向着你所爱的人献上感恩时，要比你平常请这位弟兄请这位神父修女到主跟前来为我献上感恩吧，那固然好，你自己到他的跟前来献上你的感恩，那是更好的一份。当我们能够面对他时，我们碰触到他时，我们就要真真实实的认识上主是良善宽仁的。因为他是良善宽仁的，他的慈爱直到永恒。我们越接近他，我们就越碰触到他的良善，碰到他的宽仁。我们虽然不配，但是良善宽仁的主不纪念我们的罪恶，却看着我们对他的爱，愿意回应他爱的邀请，高唱感恩歌，他就要向我们显示他那直到永恒的慈爱，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就是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如果你会高唱感恩歌，你会吟咏赞美诗，不论你在哪里，你都很容易去到主的同在里， 认识他的良善宽仁，认识他的美好。特别是你还没有碰触到主，还没经验到这份美好，你还在寻寻觅觅，那么好消息是你就高唱感恩歌吧，你就会找到他。他是信实的主，忠心的主，他的话是信实的。当我们这样的碰触到他，我们会在他的同在里与他共度，他与我们同在这三天的美好。每一个口都要高唱感恩歌，每一只主的羊都要迈向他的大门，都要进入他的宫廷，都要在他的圣殿里，他的同在里，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宽仁。你们愿意高唱感恩歌吗？愿不愿意？我们都愿意。当我们愿意，我们就站起来。我请主的仆人嘉兴弟兄来到前面，主的众羊群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愿意了，我们就要真实的按照我们所应许的、所答复的高唱感恩歌。
向他的大门，以用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赞美他的真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上主两下快乐，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心世世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高唱感恩歌，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赞美他的圣名。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心直至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让我们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
向他致谢，赞美他的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心世世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唱歌，迈向他的大门，一路赞美诗。Thank you. 上主良善宽仁，慈爱永远长存。
Thank you. 中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因你而相聚。
亲爱的主啊，请到我们中间，我们与你相聚。
被自己父亲那深深爱的拥抱，阿爸，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你良善、宽仁、缓于帮助，你是慈爱的父，你爱我们， 你在这里摆设了盛宴，是你在爱中召叫我们来赴你的盛宴。我们已经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呼求你，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让我们认识你，我们需要你。你竟是这样来爱的这个世界，你不愿意我们在这世界中丧亡，你就赐下你怀中唯一的圣灵，成为我们的救主，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要获得永远的生命。是的，主耶稣，我们信从你，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羊道，进入你为我们所安排的盛宴，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内领受你的救恩。主耶稣，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颂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就在我们中间成行，如同在天上。求你祝圣这个地方，就是你祝圣的地方，就是你与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就是你做主为王的地方，就是我们领受你救恩的地方。求你祝圣今天，就是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慈爱的今天，让我们在你的爱内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认识你的良善，认识你的宽仁，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赞美你，敬拜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骄傲的灵，分裂的灵，伤害的灵，扭曲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不准作声，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血一样的洁白。你那救赎的宝血还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浸透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 也使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第6节，1204页，1204页，1204页，《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6节。经上说，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的路。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像迷路的羊，不知如何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天父爱的怀抱里，不知主的圣殿在哪里。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总以为自己的路是对的。那么两只迷失的羊在一起，就有两条路。有时你不想碰到的人，你偏偏碰到他，你就希望他让路，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你应该让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你要走过这一个独木桥，到山崖的那一边，他要走过这独木桥来山崖的这一边。这两个各走各的路，就在这窄桥上僵持不下，谁也不肯退让。为此，没有主的日子里，人很难彼此相爱，人很难同心合意，人很难活那美好的生命。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就像两只山羊一样，就发起了山羊脾气。我的脚比你的脚有力，不，我的脚比你的脚还有力，谁都不肯退让，就一起掉到山崖底下。这是多么可怜的光景。人不认识主，这迷失的羊非常非常的可怜，常常为了很简单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不可开交，闹得彼此活不下去。有一次，有一位神父跟我说，他所辅导的一对夫妇，他们后来走上了离婚的道路。他们离婚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离婚闹得不可开交的导火线，却是为了一片西瓜。我一来到这里也看到了瓜，在我住的地方有两个西瓜，那么他们为一片西瓜。因为这对夫妇他们到国外去，在那里都在打工，非常的辛苦，夫妻两个都在打工。有一天很炎热的天，他们非常疲惫地回到家里，因为很贫穷，两个人意见也不合，大家肚子都饿了，打开冰箱，冰箱里面没有食物，就只剩下一片西瓜，这是他们全家唯一的食物。两个人都想吃这个西瓜，这一片西瓜为一个人吃都不够，那么要两个人怎么吃呢？为了有爱，一切都是足够的，没有爱，纵使是金山银山，仍然是不够。他们缺爱，他们都想要吃这片西瓜。这先生就说了，那么把西瓜切成一半，一人一半。太太说好，这也是不错的办法。先生就到厨房去把这个西瓜切成了一半，就把其中的一半吃了，把另外一半拿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一看到这个西瓜， 一半已经被吃了，剩下这一半他也不想吃了。这个先生他怎么切西瓜的？西瓜一片，这一片的西瓜你怎么切？就是一半，可是他不是竖切的，他是横切的，他就把那尖尖的上面那一半切下来，靠皮的那一半大大的就留下来。那么切的还算很公平，都是一半，可是这上面的这一半就把它吃下去了。每个人都知道西瓜是靠心比较甜，是不是？靠皮比较不甜，那心好吃，那不好吃的给太太吃，就告诉太太说，我是一家之主，我当然是吃最好的这一半。太太说，这西瓜是我买的，可是这是我切的。两个人就为了这一片西瓜大吵大闹，开始打架，就走上了离婚。这就是各走各路的羊，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无助。在我们查经班里，一位弟兄，他原来是在台湾长大，他学的是鱼捞，就是在海上打鱼的。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美国是一片大地，很大的一片地，那么他的专业在美国就很难找到工作，他就到餐馆打工。那时他有一位太太，这是福音，有一位太太就很满足了，多了很麻烦的，少了也有点不足的。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四口，非常的令人羡慕的这样的家庭。在这儿很多家中希望有多一点的子女，常常很多的家里面是只有一个孩子，既没有兄弟姐妹，因为只有一个独子或独女，没有表亲，没有兄弟姐妹，很孤单的。那么他们这家里有儿子有女儿，真的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个家庭。他们到美国以后，夫妻两个都打工，活得也还不错，这样的为自己的前景而打算。有一天这个先生碰到了另外一只羊，那只羊也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一碰到了那只羊可穿着体面的，虽然是羊，穿的是皮鞋，亮亮的皮鞋，穿的西装笔挺，一看到他就知道他的同学活得很好。两个人就开始谈话，就彼此谈论，他的同学就问他说，你在哪儿工作？他说，我在餐馆里打工。那你一天赚多少钱？一个小时的食宿的钱不多。他就问他的朋友说，你在哪儿工作？他说，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要轻松很多，我的每个小时的工资是你每小时的工资的好多倍，而且我的工作的地方正在找人，我可以推荐你去那个地方，你就从此也可以穿皮鞋了，你也可以穿着西装了，你也可以穿着很体面，有很多的钱。他就问他的朋友说，你是在哪高就啊？他说，我就是在赌场里上班，在这赌场里那薪水非常非常的高。他同学说，我以前也认识你，你不是最喜欢赌博的吗？他说，是啊，这是我的兴趣。那么你找到一个工作是你兴趣的，这是不好消息啊，这是世界里面的人扭曲的话。那讲的福音其实是骗你，一点福气都没有，让你陷入捆绑中。他心里想，也对，心里想自己发了，能够有工作轻松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是多么好的事。但他这样定规了，他就辞掉他原来的工作，进到了他盼望的 这一个他可以发财的工作。殊不知他去了以后，从此各式各样的困难就把他紧紧的套牢。因为他很喜欢赌博，他看着别人赌博心就痒痒的，事后别人赌博心里真的很难忍耐，一到下班时心里就想，我就摇身一变变成去赌博的人，让其他人来伺候他。他就把那一天的高薪全部输光了，输了以后凭着他的聪明就跟他的经理说，我可不可以预支明天的薪水。经理说好，把明天的薪水也给你预支。他就把明天的薪水也输光了，再把后天的薪水也输光了，输到他都没有钱时他才会回家。他常常就这样的工作勤奋，日以继夜的，很少回家，赌场几乎是他的家。他就在那边辛勤的工作，可是他没有钱带到他的家中，他的身体也开始越来越不好，因为他废寝忘食，很累很累了，再来赌一局吧，精神就来了。很饿很饿了，再来摸一把吧，那么肚子好像不饿了。就这样，他像一个皮包骨一样，一身的债务。那时他一碰到人就会请人帮忙，你有没有钱借给我，而且有借都没有还。他的人际关系，所有碰到的人，尽管是亲戚，见到他都要躲他，因为很想帮他却帮不了，好像一个无底的一个泥沼里，你怎么拉他都拉不起来，向下继续的沉。有一天他又输光了，他才肯回家。回到家里他又心里想，我回家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我再睡个两个小时回来要上班。可是回到家里太太就说，我抽屉里的钱是不是你拿走了，那个钱是我们欠的房租钱，已经欠了，欠了好久，是我打工赚来的房租钱，而且房东今天就要拿钱，那个钱是不是你拿走了呢？这弟兄怎么说，老子只是借了你的钱，我是一家之主，那么我就管你这些钱，等我赚回来的时候我连本带利加倍的给你。这个话说了不止一次，从来就没有应验过，有借没有还，就算没有借他也会自己来借。这妻子心都碎了，两个人就开始大声的吵架，还我的钱，等我赚回来再还你，因为也没钱可还。不但吵架，开始打架，打到一个地步邻居就报警，警察就到他的家中。这次是第二次的家庭暴力事件。在美国家庭暴力事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极为严重的。这是第二次的家庭暴力事件，警察就把他的太太、他的儿子、女儿就带到庇护所、收容所，因为在家中有暴力不可以久居。这孩子一回到家怎么发觉警察在他的家中，妈妈要跟着警察走。这孩子很小，看着警察很害怕，就不愿意去。妈妈说你来跟我，爸爸说你留在家中，可是警察说除了这个爸爸在家中，妻子女都要去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看着警察把他最爱的 家人带走了。这就是各走各的路，走不到一起去。那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家中看着吵架之后打乱的家具，狼藉一片，想着警察走的时候说就等着上法院吧，你犯了罪，等着上法院。他看着这一片打架完的凌乱，想到了前面的路，不知何去何从，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非常的无助。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真的不知如何活下去。他好多次都想要离开这一种罪恶的生活，可是没有办法做这决定，就越陷越深，已经好像陷到那火坑屋里，屋里都要淹闭他的嘴唇鼻孔，快要灭顶的时刻，他在那最痛苦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的爸爸，他的爸爸跟妈妈姐姐都是基督徒，常常邀请他去主的家中来寻觅主，参加查经班属神的聚会，他从来都不愿意去，纵使去了也真的是好像被抓去的坐立难安，因为他想要坐的是赌场前面的座位，心里想着是牌怎么去赢，根本主的话都不会听。他的爸爸流了很多的眼泪要帮助这个儿子，帮不上忙。而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主耶稣，你能帮我吗？那时他在最大的痛苦中，害怕恐惧无助里，他就抬起头来，主耶稣，我不知你在哪里，我也不知你是真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听到了我向你的呼喊，我爸爸所认识的主耶稣，我妈妈认识的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的话，求你可怜我，求你帮助我。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1782页。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主的。只有圣神感动，人才会喊耶稣，主耶稣。除非受圣神感动，就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人在最糊涂、混沌、空虚、黑暗中生活时，上主的神就在运行。上主的神就在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时，他就在工作，他就在运行。这圣神的风就在吹拂，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风一吹过来，是不是都吹到呢？这阳光照着义人，也照着不义的人，这是天父的光跟爱，这是圣神的风在运行。圣神的风吹过去，我们不能呼吸的那一种苦闷就开始了，能够呼吸。在他最无助时，圣神就在运行，他就开口呼求了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可怜我，罗马书第十章。经上这样说， 第十二节，1754页，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他对所有呼求他名字的人，一切就是所有的呼号他的人，他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凡是呼号上主主耶稣的名号的人都必然获得主的救恩。但是没有圣神的运行，不在圣神的感动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开口呼喊耶稣是主。当圣神感动我们时，我们会回应时，我们会呼求主的名时，那么就会获得主的救恩。这一位弟兄，周弟兄，在他最无助时，就在那一夜，在这一个痛苦的时刻，孤单的时刻，他呼求了主的名，他就经验到从来没有经验到的一股爱，有一股爱从天降下来，他就被一股很神圣圣洁的爱所充满，那一股爱就充满他的心，拥抱了他，他就经验到有一双慈爱的手摸着他的脸，他看见了这手上有钉孔，他知道是主，这复活的主，为他舍命的主，带着钉痕的手，有一股非常强烈的爱摸着他的脸，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句话说，这是我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他后来照着镜子，这个皮包骨，这个扭曲的肖像，不成人形的样子，主既然摸着他瘦瘦的脸，跟他说，这是我的肖像，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我爱你。他就扑倒在主爱的怀抱里。每当他讲到这一段过程时，他最喜欢说的那句话就说，有一夜，那一夜是主给我新生命的那一夜，我就在那一天那个晚上我就活了过来。他在哭泣中，他在感恩中，在主的爱内，他领受主的救恩，在主的爱内，他也知道他的生命一直活在罪恶中。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要戒烟戒赌。那时他不但喜欢赌博，他有很重的烟瘾，好多年的烟瘾。他最喜欢的一件事，两个好朋友，赌博的朋友，抽烟的朋友，这烟跟牌是他最喜欢的两个朋友，同时在一起抽着烟赌博，暂时忘掉一切的害怕高利贷。可是一想到了这高利贷，就非常非常的恐惧，真的很害怕，就跟他说，你要戒烟戒赌。主还跟他说，你要为我做见证。他回应主说，主，是的，我愿意，我不知道我要怎样为你做见证，既然你说了，我就愿意。事实上他生命没有见证在那时，然而他愿意，主就使他从这祸坑跟污吏里完完全全被拯救出来，主的救恩就临于他。就在主的爱内，他都忘记了时空。等他稍微清醒过来，其实他的神智都是清醒的，让他经验了 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按照他的习惯，口袋里摸出半包烟来，拿了烟准备再抽时，圣神就使他想起不久前主在圣城内跟他说你要戒烟，他也答应主说我要戒烟。以前他也曾经要戒烟都不成功的，而这一次圣神使他想起主的话，他就把这半包烟一捏丢到垃圾桶里。这好多年的烟瘾，从那一夜起他就没有抽过一口的烟，他就完完全全把这烟给戒了。他也不再赌博，他在基督内焕然一新。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这一个获救是主的救恩临于我们。这救恩有很多的意思，英文用的是 salvation， 那救我们的主 Savior 是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救我们的救主，他给我们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非常丰盛的，有很多很多的丰盛。其中有一种丰盛是救恩中每一个人所必须要有的，就是原来我们不信主的生命是死的，当我们信了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时，主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若望一书若望福音第一章经上这样说，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普照每人的真光就是主耶稣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来到这世界，这世界原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即给他们及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信他的名字，这全能天主的神圣神就生了我们，使得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我们这有死的生命就得到了一个不会死的生命，这个不会死的生命是主的救恩所完成的。罗马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天主竟是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活过来了。这不是从肉生的，不是从天然生的，而是圣神生的。我们成为天上阿爸父的孩子，因为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神生了我们，就是天主生了我们，我们非他莫属。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原来的我跟信主的人有一个截然的不同，就是我们重生了，圣神生了我们，我们就是天父的子女，我们就会认识耶稣真是主。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那重生的人没有困难的，就喊耶稣基督主耶稣。而在这一个丰富里，主的救恩会更加更大的丰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那有病的只是治愈我们的主，那有软弱的主扶持，那有需要的主供应，那需要安慰的主安慰，那需要供应的主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供应我们，让我们在他的供应里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不是一个各走各的路的羊，而是一个会跟随主认识主的人。圣咏二十三篇第一节， 圣咏23篇第一节，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善牧，我们跟随他就会一无所缺。他就开始照顾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再走自己的路，而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善牧，他就照顾我们的各种需要。他就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救恩，丰盛的救恩，在我们有各种需要时，他就供应我们，在我们有各种危难时，他使我们免于凶恶。这救恩就是你需要的，你没有的，主却因着他的爱供应了你，你而得到，叫做救恩。可以是身体上的、体力上的，可以是心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金钱上的，各式各样我们的需要，主就供应我们，这是他的救恩。也可以是在我们各种危难困难中无助里，他使得我们脱免这样的困境，使得医生不能治愈的病，只要主愿意就可能。有一次我在纽约的讲习会里，有一位姐妹就坐在后面靠近中间的一个地方，她就在哭泣，她听了非常感动，主的话很感动，她就一直哭泣。在休息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姐妹就告诉我说，我把我的朋友带来这里，我那位朋友耶稣真的救了他，他就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那位哭泣的姐妹。那位哭泣的姐妹就告诉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主的圣宴里，我却好像到达了我所熟悉的主的家中一样，我听了主的话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震撼。虽然是我第一次，因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卧就是安息的意思，使得我们能够安息在碧绿青绿的草场，草场就是很多的草，让我们能够安息的地方，也是羊的食物，就睡在美食里，可以躺着吃，站着吃，坐着吃，吃饱了睡了醒了还可以再吃，就是他供应我们天降的神粮，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位姐妹来到我主的羊站，安息在青绿的草场，他就吃着主的话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是他生命之中的第一次，他告诉我他多么快乐，多么喜乐，他多么高兴他能够来到这里。他还告诉我说，是主耶稣基督治愈我的癌症，末期的癌症。当他在医院里，医生告诉他，你不会再离开这个医院了，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医院，也不过到达另外一个地方活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间，你已经不可能得到治愈了，你的癌症已经是末期了。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你信耶稣吧，你呼求主的名吧，只要主愿意，只要你呼求他，主是良善宽仁的，为他没有难成的事，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把你一切的需要就呼求他的名吧。他信了，他不知道他怎么做。他说就在那一夜，他很不容易睡得好，但他在睡梦中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他看到了有一位发光的人， 身上穿着洁白的长衣，头发长长的，眼睛充满了慈爱，来到他的跟前。他不曾认识这一位，可是这一位却是像他白天所听到的耶稣。他在梦中就说，主耶稣，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居然开口喊他，不单是耶稣，而且是主耶稣。主耶稣，我看到你很高兴。耶稣说，我也很喜欢你，我来看你。他就跟主耶稣说，我朋友告诉我，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治愈我，你愿意吗？求你治愈我。主就摸了他那一个疾病的身体，他在梦中就惊艳到主的爱进入了他的生命。他也不曾知道，第二天清晨起来，他仍然觉得那个梦很真实。他突然觉得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身体上的不舒服，他没有身体上体力上的软弱，他突然觉得他健康了。他也不知为什么，医生在帮他检查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是耶稣治愈了他，医生不相信，可是医生不能解释，他就出院了。他就来到我们讲习会了，他就不但是来了，他也深深的体验到，这就是在梦中治愈我的主。他说话有一种味道，他的话就是生命的食粮。为此他从来没有想象得到，他可以在主的盛宴中这样的安息吃主的话。为此他非常的感动，他就不断的哭泣，不断的哭泣。耶稣的救恩临于他，耶稣的救恩治愈他，主的救恩是丰富的，各种需要他都有办法。当我们学会了信靠他时，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善牧，我们就一无所缺。当我们会跟随他时，我们的生命就是进入各式各样的好。罗望福音第十章，罗望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主耶稣说，我是善牧，他是牧者，他不单单独独是牧者，他是善牧，他良善宽仁，还于方路。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主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那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主的羊。那么不但主认识他的羊，主的羊也认识他。我们认识主，第九节，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上主是我的牧者，就使我一无所缺，使我安卧在青绿的草场上。第十七节，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了我，我要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都不会丧亡。我们是主的羊，主是善牧，他就照顾我们一生一世。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会各走各自的路，很辛苦。你的辛苦可能是金钱上的，可能是各种不良习惯上的，可能是个性上的，可能是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人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不但自己活不好，你加给周遭的人 痛苦。然而碰触到主，主就给我们新的希望，他是我们的希望，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使得我们能够因为有他进入各式各样的美好里。主耶稣说，第十节，我来要为你们，为叫他们，就是这些信主的人获得生命。我们就获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不但如此，还要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他要给我们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美好，他要给我们的好是眼所未见的，耳所未闻的，人心所未想到的丰富，却是我们充满一生可以真真实实的体验的丰富。他是全能的天主，我们要信从他，我们要跟随他，我们就会对他的救恩充满了新的认识，不断活在他救恩的丰盛里，活在他救恩的美好里。我们一碰触到他，我们的生命就要不一样。那一位周弟兄，主跟他说要戒烟戒毒，他的生命就变了，他就开始跟随主。这一个破碎的家，主再一次的用他的爱把他跟他的家，在他的救恩的丰盛里，这位周弟兄，他的太太吴丽芬，他是周勤忠。如果我不到外地来，我每个礼拜有查经，我们都会见面，在他的家中有诉说不完的见证。他们彼此相爱，是这样深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是人非常非常羡慕的好家庭。以前他们会彼此意见不合，也很难合，因为先生最爱的是赌博，这太太没结婚以前最恨的就是赌博，她真的不会赌博，不会打牌，她最憎恨的，她偏偏嫁了一个最爱打牌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吵架，两个人不是相敬如宾的宾客的宾，而是相敬如兵器兵刃的兵，你捅我一剑，我砍你一刀，谁怕谁啊？这样的相敬如宾，打完了以后就开始冷战，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周勤忠弟兄说，我可以三个月不跟我的太太讲任何一句话了。太太呢也可以这样的，相敬如宾，比冰天雪地的冰还要冰，一想到那个冰就冰得直打哆嗦。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能活在一起。然而主的爱更新他们的生命，以前他们口中所说的，你这个烟鬼，你这个赌鬼，你这个黄脸婆，你这个唠叨婆，两个人兵来兵往的。可是有了主的爱，主的爱更新他们，主的救恩使他们变了。他们在一起都是说心肝啊，甜心啊，宝贝啊，蜜糖啊，你听了都融化了。他再也不到赌场去上班了，主给他一个新的工作，就在一个公司的库房里送货，可是他很高兴，主眷顾他们的家。每次他在外面中午的时候，吃饭前吃饭后都会打个电话，心肝啦，你吃饱啦，你今天做的便当真好吃啊。他同事就说，你在度蜜月啊？他说是。哎，你哪时结婚的啊？好几十年前，一二十年前就结婚了，那你蜜月度到现在啊？是。有一次在查经班中，这周弟兄见证了一个他们生命发生的事。他说有一天不知为何，他得罪了他的心肝，他的心肝非常生气，就不理他。他看着他的心肝，他心肝也不理他，叫心肝，心肝不应；叫宝贝，宝贝不理他。他就看着他的心肝，露出他的笑容。他最喜欢露出笑容。他同事有时常常说：“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他说：“有主就是很好笑，就是很快乐。”他们都知道， 主的生命在他的心中，这丰盛的生命是喜悦的生命，他就笑着看到他的心肝说，我的心肝啊，我的爱人啊，连你生气的样子都非常非常的可爱。这个生气的爱人就立刻笑出来，这刚才到底为什么生气啊，全忘了，也记不得了。他们可以这样生活，就是活在主的恩惠里。当我们都会跟随主时，我们的生命就要美好。不认识主的生命是蛮可怜的，是蛮无助的。一碰触到主，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这是美好的起点。在这美好的起点，主要带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美好。我们就要在这三天认识一个跟随主的生命是多么有盼望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与主同在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一无所缺的生命。因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就实在一无所缺。他要引我进到青绿的草场，不但得宝玉，还要卧在那里有安息。让我们的生命一生充满了盼望，让我们一生要认识主的救恩是真实的，他真是善牧。让我们唱一首歌149。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生人的声音，我是属于你的羊，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跟随你。主耶稣，你是善牧，由你做主，我实在一无所缺。是你那眷顾周详的爱，赐给我那丰盛的救恩，让我活在你救恩的丰盛里，安息在青绿的草场上，饱享你赐下那天降的神粮。你用你那永生的话滋养了我的生命。耶稣，我爱你，是你恩待了我，我要以爱还爱，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来遵循你的诫命，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我要用我的生命光荣你，主耶稣，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属于你的羊是多么的有福。耶稣，我爱你，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爱的名字，我
我们待会休息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当你听到我们这边有放音乐的时候，就是可以回到座位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给我们的话语。主办单位有没有事情要宣布？在休息前有没有事情要宣布？有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主办单位。